二十二页，就是谈到呢，阿罗汉辟支佛一样是断了贪嗔痴，一样是证了这个涅槃的果位，但为什么不能够用这个所谓的这个 Bhagavat 这个字来作为他们称号呢？因为呢，他们烦恼虽断，但是习气还是在的，所谓气愤未尽呐、啊。那么，这个所谓的习气哈、啊，正确的讲就是说余习，就是还有那么一点的这个所谓行为的模式，还会反映出来的意思啊，余习未断。那么这里面就举三个例子，如舍利弗称慧余习，就是舍利弗尊者呢，他虽然证道了，而且是智慧第一的大弟子。但是怎么呢，他数世以来啊，就是这个嗔恨的习气比较重，所以虽然是一个正道者，哎，有的时候呢他就是还有那么一点倔强耍脾气的时候，并不是他真的有这个烦恼，而是因为他过去世的一个留下来的习气。譬如说佛的另外一个大弟子呢，叫南陀，他有隐喻的余习。那么虽然是一个正道者，可是每一次讲经说法呢，哎，眼睛一睁开，一定先看漂亮的女生。那么是不是他真的是有一种情欲在那个地方，说要去找漂亮的女生看了？不是，他是过去的一种习气还留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眼睛睁开，不知不觉他就会先看到漂亮的女生的身上去。这个叫余习未断。那么另外佛的一个大弟子啊，叫毗邻伽婆娑，这都有神通，都是这个正果的啊。但是什么呢，他有慢余习，就是他有一种我慢心很重，就是这个傲慢优越感很强。那么龙树菩萨就有一个比喻了，譬如人被锁呢，出脱时行有不便了、啊，就好像一个人长时间的被这个锁呢，这个脚镣手铐呢把你捆住，把你锁住，所以呢你打开这个脚镣手铐之后呢，走起来就有点怪怪的，就是长时间没有走嘛。啊、哦，时佛从禅起惊醒，时就是 once upon a time， 有一次啊，佛呢从这个禅定中起来惊醒。我们知道这个佛法里边哈、哦，这个打坐的人呢，打坐一定要跟精勤配合，就是动静要配合，好，而且是这个跟你健康也是有关系的。那么有一次佛呢从禅定中起，然后呢再精勤，结果这个佛子罗诃罗呢拉呼拉哈，他出家以后，那么也跟着佛在修行，就从佛精勤，就是跟在佛的这个后面呢精勤，啊，精勤就是。我想我们可以用一个名词来讲，就是散步禅呐、啊，啊，就是跟佛在修这个散步禅。佛问罗诃罗何以累寿，那么佛就问这个罗诃罗呢，说，哎，你最近怎么这么一副瘦巴巴的样子，好像有气无力啊，好吧，这罗诃罗呢终于抓到机会了，佛总算发现了嘛，哈，所以他就说了，罗诃罗说记答佛啊，若人时有则得利，若是输者得好事。他说啊，哎呀，师父你知道吗，如果呢有这个好的油可以吃，那么身体就会比较有力气啦，如果还能够吃到这个什么酥的话啊，就是奶酥的话，那这个气色一定是更好看啦、啊、食马之菜无事理，他说像我每天托钵啊，吃一点什么菜叉啦芝麻啦，他说你看我当然没力气了，大的世尊自当知，那这么简单的道理师父你自己应该清楚啊。这个啊就有点什么讲呢，就有点酸溜溜的嘛，是不是，哎，那么佛听到这话，你知道佛是何等的智慧啊，一听这个话马上就问了，说是众中谁为上座啊，他说那你们这个现在僧团里面现在是谁是这个值班的，这个就是谁在 on duty， 这个是僧团里面的这个就是这个礼拜的什么，这军队里面叫执行官啊， 那在僧团里面，他就说大家是轮流当主席嘛，轮流当这个僧团里面的上座啊，主持会议啊，就是主席的意思了啊。那么是谁轮到当主席呢？就是说来主持这个僧团的这个大众的事务。哎，我们这个现在中国的佛教里面寺庙里面不是有当家师嘛，对不对？就是有点当家的味道。现在是谁在当家？可见这个佛平常啊，对僧团的事务哈、啊，他只是一个修行的导师，他不去干涉这个僧团的事务的。那僧团是一个自治性的团体，所以就是大家轮流来担任这个僧团里面这个当家，来处理僧团的事情。结果罗侯罗说道：“哦，就是那个和尚舍利佛嘛，哇，这表示啊，这个当家是不公道。为什么有的人吃的气色很好，有的人呢吃的这个瘦巴巴的？表示什么？僧团里面呢、啊，在六合的原则之下，就是六种和合的这个原则之下呢，显然呢，这种财务的这个均分的这个原则没有被贯彻。说是舍利佛，因为这个罗诃罗这个寄语就讲的很清楚嘛，就是你不知道吗？有的人吃的气色很好啊，像我呢吃的剩菜剩饭，所以脸色难看啦、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话人家暗示就是有些人吃的很好，那这个就在一个僧团里面怎么可以产生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呢？所以就马上追问说，现在是谁在当家？佛言：舍利佛食不进食啊。所以佛就马上讲了一句话，叫这个罗诃罗尊者传下去，说呢，这个舍利佛呢，这个他的这个饮食呢，这个方式是不清净的。什么叫不清净呢？就是不合乎僧团的公平原则，不是他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而是说他这种饮食的方式不合乎我们僧团这种原则。尔时舍利佛转闻是语，就是说舍利佛辗转听到了罗诃罗把这个佛的话传出来了，即时吐食啊。你看这个僧团里面哈，每一个人的这种反省的能力都是很强的。诸位要晓得，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啊，如果你要确认你具有佛弟子的性格，那就是说你的反省的能力是不是很强？我觉得人跟动物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就人有反省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这个像印顺导师，他有一天开示啊，人家问他说呢，佛法三藏十二部啊，法门这么多啊，怎么修行？印顺导师讲了一句简单的话，他说整体的佛法说到最简单的地方，就是从反省做起，不是反省别人，是反省自己，从反省自己做起。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个舍利弗尊者一听到这个话，他没有生气哦，他马上怎么样呢？吐食，就说啊，自己觉得惭愧，今天让师父讲这个话，我作为僧团的当家，我马上要反省这个事情，自作誓言，从今日不复受人请。那么没有错，因为他是僧团的当家，所以这些国王啊、大臣啊、富商啊，怎么了？每一次到僧团里面要斋僧，第一个一定是以请到舍利弗尊者为荣嘛。所以舍利弗尊者变成吃不完啊，吃透透，都是吃短拖的。那么结果相对的，这些小和尚啊、小沙弥啊，哎，你看都瘦巴巴的。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是僧团的一个不平等的现象，这是也可以说是僧团的一种危机啊。所以佛这个话来讲，所以你看佛的智慧就是很微妙，他只是一句话哦，然后马上这个话只要辗转传到了这个舍利弗尊者那边，他就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反省。他说：“我从今日起呢，不复受人请，以后谁要来这个斋僧啊，不要找我。”但是你知道这个话怎么有几分的不高兴？是一种反省，但是也有什么呢？也有一种倔强的个性在背后。这就是说明了舍利弗尊者的这个性格啊，他是蛮倔强的。 所以诸位要知道一点，就是说一个修行有成就的人不能保证他的余习都已经断尽了，因为要把这个余习断尽是要下很长的功夫的。那么我们这里看到舍利弗尊者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已经说明从此宣布不再接受这个供养了。是时波斯匿王长者须达多等来诣舍利弗所，就是正是他已经宣布了，结果呢就在这个时候呢，波斯匿王，你看这个一个国王啊，然后还有长者哈，这些都是有钱的人，那么他们来到了这个舍利弗的地方，遇舍利弗，佛不以无事而受人请，大德舍利弗复不受请，我等百余云何当得大信清净啊。什么叫大信清净？就是说我们这样，我们对佛法对三宝的信心怎么样才能够这个增长呢？说佛呢没有大因缘他是不会接受供养的，这就是我们从很多间接的这个文献的叙述可以看到佛的性格，佛的风格，他宁可每天带着弟子们一起出去挨家挨户的托钵，他不轻易的接受别人特殊的供养。这就是说佛哈，绝不养尊处优，他就是这样老实本分的修行人。那么佛我们不容易请到啊，那么现在呢佛的大弟子舍利弗也不接受我们这个供养了，那这样一来我们想要种福田都没机会啦，我们的这个对三宝的信心不得增长啦，这个很严重啊。舍利弗言，我大师佛言呐、啊，舍利弗食不进食，今不得受人情。那么舍利弗就说了，你看这个僧团里面啊，他们讲话啊非常的如实，他也不夸张，他也不加油添醋，他就是实实在在说了一句话，说我师父呢讲话了，说我呢这个饮食的这个方式啊是不清净的，是不合我们僧团的这种原则的，所以我从现在开始我决定不接受这个信徒的供养了。于是波斯匿王等至佛所白佛言，那么于是呢这个波斯匿王带着这些人呢、啊、就跑到佛的那个地方来呢向佛报告了，说佛不常受人请，舍利弗复不受请，我等云何心得大信。我们要晓得哈、哦，这个出家的师父啊接受在家信徒的供养是对在家信徒的一种布施，因为给你一种这个信心增长，给你一种这个供养的欢喜。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供养一个善知识，供养一个师父，不要以为说我施恩给师父，不是的，是师父对我的布施啊。不过我们相对的来说，这个接受供养的人要很小心哦，就说不要不知不觉的被这些供养呢把自己腐化掉，把自己的道心呢这个退失掉，那这个就是得不偿失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他们呢这些波斯匿王这些人呢他们就跟佛呢来这个请求了，愿佛赐舍利弗凡受人请，说请佛呢赐就是下令呢、啊、请佛下令怎么呢，就是舍利弗如果有人要供养你，你要接受才行。佛言赐人心坚，我说舍利弗这个人呢、啊、个性很倔强，不可移转，没有人能够改变他的决定的，为什么呢？哎，所以你看看在座如果有人个性很倔强的，或者你身边的人个性很倔强的，或者你的小孩的脾气个性很倔强的，看下面的答案。佛尔时引本生因缘，这个时候佛呢为了说明舍利弗这个性格的背景，所以就说了一段舍利弗的本生因缘，就是舍利弗他过去是所谓本生经，这是三藏十二部的这个一部，就是本生经，就是讲佛啦或者这些菩萨啦佛弟子们的过去式的修行的背景，这叫本生经。那这些本生经都是说明你这一世会有什么性格，会有什么遭遇，会有什么样的因缘跟过去的关系， 啊，这叫本生因缘。说过去呢，有一个国王呢，为毒蛇所念，就是咬住了。王时欲食，孵出良医，令治蛇毒。那这个时候，这个国王很危险，因为这个蛇毒呢，到身上来，如果攻击到心脏的话，就完蛋了。所以就赶快找这些医生呢，要来治这个蛇毒。那我们现在现代的医学很发达，有这个毒蛇的血清嘛，不还要对症的才行呢，要不对症的也不行。所以如果被蛇咬到，还要注意到是什么蛇，要才能够找到那个那一类的蛇的这个血清啊。时朱医言还令蛇硕毒气乃尽，他说报告国王啊，你现在这个蛇毒在你的身上跑啊，唯一的方法可以治的就是把那条蛇找来，所以不能把它杀掉，把那条蛇找来，然后怎么叫这条蛇啊，把那个你的这个身上这个毒自己把它吸出来，硕就是吸出来的意思，毒气乃尽，只有这样子这个毒才能够排掉。事实注意各色咒术呢，所内王蛇即来王所。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印度你知道吗，就吹笛子啊，那个蛇就会跟着那个讯号会来嘛，所以你知道吗，这些印度的这个医生们就开始，我不晓得是不是吹笛子啊，不过他们就开始念某一些咒语，所以这一条蛇就是咬了这个国王的这个蛇就跑来了。朱医鸡心燃火，那么这些医生们就围在一起呢，堆了一堆这个心火呢，开始在那里烧。赤蛇还硕乳毒，就叫这条蛇说，你赶快把你国王身上的那个毒啊吸回来，若不尔者当入此火，如果你不做的话呢，那么就把你丢到火堆里面把你烧掉。毒蛇是为我既吐毒云何还硕啊，这条毒蛇很倔强的啊，他说我这个毒已经吐出去了，干嘛要把它吸回来呢，不干。此事俱死啊，那么我宁可死掉算了，我绝对不做这种羞辱自己的事情。这个蛇是很有个性的啊，思维定心即时入火，他自己就跳到火堆里面去了。诸位，这个就是舍利弗的性格。所以倔强的人啊，你勉强他做任何的事情呢、啊，你会发现没有协调的空间。所以跟倔强的人沟通啊，要用柔和的方式，不要跟他来硬的。哎，所以有的人叫做吃软不吃硬啊，哎，这是有道理的。啊，很多事情用柔软的方式比较容易化解，比较容易得到一个你预想的这个结果。尔时毒蛇舍利弗是啊，所以你知道过去是这个舍利弗他。曾经是在这个畜生道，在这个毒蛇道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是这个个性了，他是临死不屈的，世事心坚不可动也，他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倔强的个性，没有办法动摇，没办法改变的。那么这个说明了什么，就是即使是舍利弗这样一个智慧第一的一个正道的人，他这种个性呢还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这个、就是说明了哈，中国的禅宗啊为什么一直有一个主张啊，叫做悟后起修，就是说你要悟到那个道理，明心见性悟到这个道理啊，这是一个境界，但是悟到这个境界之后怎么呢，你的习气还在啊，所以你虽然悟了，你要回过头来怎么呢，要去修改自己的习气，修正自己的习气，所以这个呢，修行这条路啊，是功课蛮多的哈，不是说好像这个很简单的说，我考数学这样随便就考100分，我想这个功课是蛮多的，很多的功课。那么这是第一个例子，就是以这个舍利弗的这个性格，所以我觉得哈，我们从舍利弗这个本身故事啊，就是要晓得说，诸位家里如果说身边的人，不管我刚刚提到说是小孩啦，或者是你的这个。啊，夫妻之间呐、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同事啊，什么，有的人个性是比较犟啊。那么你就要晓得说，他这种个性的倔强不是一辈子的性格，他一定有一个例子，当然不一定是毒蛇，你不要马上想到毒蛇啊。这只是舍利弗的例子啊，就是说， 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有他过去式的一个背景在那里，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企图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我们可以帮助一个人开发他的善根，我们可以帮助人，就是说让他多一点理解性，多一点善解，但是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不要说是自己对自己了，尤其你是别人要去对另外一个人，要去改变别人性格，这是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常常是徒劳无功的。主要是说这种性格的形成不是一辈子的事。那么第二个例子呢，也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复次，长老毗邻伽婆娑，那么这是佛的大弟子，他呢常患眼痛。那么因为他眼睛不好呢，啊，就是说眼睛会痛呢，大概是常常会发炎嘛。那么世人其实常渡衡水，到衡水边弹指岩。那么他呢每一次去乞食的时候呢，就要渡过这个恒河，啊，恒河呢印度人叫 Ganges。那么要渡过这个恒河的时候呢，到了恒河水边呢，他就一弹指，就啪一下，因为他有神通啊。他就这样弹下，然后说小杯注末流，说这个恒河是一个女神嘛，他说哎，你这个小杯女，你给我停下来，就好像那个摩西出埃及，你知道吗？那个红海啊，啪，水就分开了。所以这个毗邻伽婆娑他也是有这个本领的，他每一次渡过恒河的时候就一弹指，然后说水不可以流了，然后就中间开一条路了给他走过去，水急两段得过其死。你看这很厉害，我们要知道哈，这佛经记载这些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就是在佛寺有许多的阿罗汉跟着佛在修行的，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神通的力量啊。结果呢是恒神到佛所白佛，这个恒河的女神啊，每天受这个羞辱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对你很客气也很尊重，对不对？也给你方便，可是你每一次都先叫我一声小卑女，哎呀，真是这太羞辱了啊！说佛弟子毗邻伽婆娑，常骂我言小卑注末流，就跟这个佛来呢来这个报告了。佛言，那么于是呢，佛陀就把这个毗邻伽婆娑呢找来了。说毗邻伽婆娑啊，忏谢恒神，说你应该向恒河的女神道歉。毗邻伽婆娑及时合手，欲恒神言：“小杯莫嗔。”就对这个恒河女神道歉了，说：“小杯女，你请你不要生气。”这个恒河女神就是气他骂他小杯女。结果你道歉的时候还是这个习气跑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毗邻伽婆娑他就是有这个习气的，他就是这种优越感，有这种看不起人的这样一种习气在那个地方。那么小辈莫嗔呢，今忏谢汝，说我现在向你郑重道歉。四时大众笑之，云何忏谢而复骂也？所以大家在旁边一看就觉得很好玩了，怎么你明明向人家道歉，结果你又把人家骂一顿呢？佛欲恒神，汝见毗邻伽婆娑何首忏谢佛，忏谢无慢而有此言，当知非恶啊！所以佛就告诉恒河的女神了，说你就不要见怪了。你看这个人明明呢，他何首何掌来向你请罪，那他向你请罪这是一种非常有礼貌的行为，可是又说出来的话是非常不礼貌的，是非常冒犯的，可见这个人是没有恶意的，就是嘴巴哈，这种说话呢已经变成一种不自觉的习惯了。此人五百世来常生婆罗门家，说这个人过去五百世常常生在婆罗门的家庭，常自矫贵，轻贱于人，本来所习口言而已，心无骄也。所以他这种看不起人已经是变成他很多事以来的一个习气了，就是嘴巴不好啊。那么人家说什么 什么罗汉嘴豆腐心啊，就是说这个嘴巴是很不甜的，但是呢这个心地其实很好。所以呢这里面就讲说呢，心无骄傲，就是他其实心里面没有这种傲慢呢看不起人的意思。如是诸阿罗汉虽断结死犹有余气。所以可见呢，这些正果的阿罗汉呢，虽然已经断了他的这个九劫七死的烦恼了，但是那些烦恼的一些剩余的气息呢，还是在那个地方的。如诸佛世尊，若人以刀割一臂，若人以旃檀香泥一臂，如左右眼心无障碍，是以永无习气。就是佛呢，这里不是只有指释迦牟尼佛，就是十方三世这一切的诸佛世尊怎么呢？如果有人在他的这个右边右手臂割一刀，另外有人呢用这个旃檀香呢去涂他的这个手臂，涂另外一臂，对他来讲好像左眼跟右眼，佛呢心里面是没有憎，没有憎恨，也没有这个贪爱的。换句话说，在佛的这个心中，他没有这些习气，没有憎爱的习气在里边。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另外呢，以释迦牟尼佛来讲，还有一个例子，比如说旃奢婆罗门女，就是来自旃奢这个家庭的一个婆罗门的一个女子，带鱼谤佛。什么叫带鱼谤佛呢？就是有一个婆罗门的女孩子啊，婆罗门家庭出生的女孩，她拿了一个脸盆啊藏在衣服里面，然后把肚子鼓起来，然后跑到那个僧团里面来了，就跑到那个佛的面前说呢，你害我怀孕了，就是要毁谤佛嘛啊。所以他说呢，与大众言啊，与大众中言，汝使我有身，何以不忧？他说你害我怀孕了，你怎么一点都不担心啊？与我衣食卫而无休，狂惑一人。你现在开始要负责我的衣食啊、哦、那么你不要在这个地方这个不知羞耻的样子呢，还在那个欺骗众人。四十五百婆罗门师等皆举手唱言是是。那么这个婆罗门的这些，因为这个女孩子是来自婆罗门的家庭，所以其他的婆罗门呢就一起鼓噪，在旁边鼓噪了，说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他说的对呀、啊、好像证明有这么一回事。我朝知此事，说我们知道确实有这一回事。哇，这个你看，这五百婆罗门师都是在说谎话的。事实佛无异色亦无惭色，佛呢脸上既没有那种不安的表情，也没有那种惭愧的表情。然后呢你看，此事即时张露，地为大动。结果这个婆罗门女呢才说完这个话，什么呢，那个盆子一不小心掉下来，大概那个袋子不紧，那个盆子自己就哗的掉下来了，那这不是揭穿了吗？对不对？就表示你这是在演戏嘛。所以呢，此事即时张露呢，然后大地震动，诸天供养善种明花。那么天神呢，就是说佛又一次的证明了他这种这个自在的这种境界。所以这个时候佛呢，就是所以前面讲无异色无惨色，然后怎么呢，这个天神就来供养，就把种种的美好的花呢散在这个佛跟大众的身上，赞叹佛德。而同时什么，佛无异喜色，就是说即使这个事情被揭发，证明这个婆罗门女是要了毁谤佛陀的，但是佛也没有说因为这个事情终于还我公道呢，然后显得很高兴，没有，他不忧也不喜。诸位，这个是修行上很高很高的境界，是很值得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心无障碍呢，这个心无忧喜，就是你能够真的就是随时保持这么一个平常心呢。禅宗讲说平常心是道啊，你在学佛的路上，你越深入又越觉得这个平常心三个字啊， 的确是很大的一个修行的目标。再举一个例子，复次，佛时马慢，亦无忧戚，天王现时，百位具足，不以为悦，一心无二。比如说佛当初在森林里面六年苦行的时候，有时候是吃什么？吃那个马吃的那个，人家说什么动物的那个怎么样，狗的话叫狗食，对不对？猫叫猫食嘛。那么养马的那个麦子就是马粮啊，那么每天吃一粒的那个马的粮，那个麦子，有时候两三粒，这是已经是可以说是这个苦行里面已经到了很苦的境界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在伦敦的这个大英博物馆里面看到有一个释迦牟尼佛苦行的像，你看看那个像怎么瘦的皮包骨还不打紧啊，如果你用手去碰佛的这个肚脐的话呢，你一碰到的不是肚脐，而是碰到什么？碰到脊椎骨，就是已经瘦，因为他没有吃任何东西的嘛，只是每天加一粒芝麻或者是一粒这个马麦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度过了将近六年的时光。反过来说呢，后来佛成道的时候，天王现时，百位具足，佛也不以为悦。所以可见佛在这个饮食方面呢，他也是什么呢？无忧无喜。